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右手之礼，加拉太书讲到系列之六，加拉太书二章六至十节，维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我把今天早上的题目叫做右手之礼。到此为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辩论，说他的信息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一章一节，他在这里提到了复活，因为福音的大能受到了攻击。他希望他的收信人也是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与平安。一章三节的受惠者。当我们认识到了，接受了他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一章四节之时，此恩典与平安就是我们的了。神的这一拯救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一章四节，所以不是人自己，不是人自己的意志，而是神的荣耀直到永远。一章五节，保罗对这些教会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他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一章六节，惊讶不已。今天教会也有一种倾向，要离开宣讲真正符合圣经的福音，这别的福音根本不是福音。一章七节，而是被更改了的福音。一章七节，对那些更改福音信息的人绝不能姑息，他们应当被咒诅。一章八九节，保罗宣讲的信息不是为了讨人喜欢，也不是重新定义神。保罗不是发明基督的人，而是基督的奴仆。一章十节，他所带来的拯救信息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一章十一节，而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一章十二节，摆在我们眼前的正是这信息。为了驳倒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保罗说明他从前就是最完美的犹太人。他从本国的许多同岁人在犹太教上更有长进。一章十四节，但这一切已经都结束了，因为神从母腹里已将他分别出来，又施恩召他。一章十六节，是神的旨意要通过保罗来启示他的儿子。一章十六节，保罗没有到人那里去求教，也几乎没有与其他使徒接触。一章十七节，三年后他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和他同住了十五天。一章十八节，犹太教会的人连保罗的面都没见过。一章二十二节，但因着他传讲的信心。一章二十三节，他们归荣耀给神。一章二十四节，后来保罗真的和其他使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信息与他们的完全一致。当时有些人正如今天有些人一样，想要叫我们做奴仆。二章四节，但保罗和其他使徒连一刻功夫都没有容让，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他们中间。二章五节，现在我们会看到保罗与其他使徒们相处时的具体情况。二章六至十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我们在这五节经文里所看到的，是因着神借保罗所传的信息所行的大能，使徒们给予保罗完全赞同和鼓励，他们全力支持他。我们在这里读到他们与保罗行右手礼。 这也是今天早上的题目。这表明他们赞成鼓励保罗的事工。今天早上我要来问的问题是，此右手之礼的基础是什么？至少在我读来，这是要点。这要点是，我去了那里，和使徒们交通之后，他们竖起拇指说，你去吧，我们支持你。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观察到的是什么才使得他们这么愿意支持保罗的事工？这也是今天早上我要来回答的。让我们再来读一下。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二章六上半节。保罗在叙述他们的这次会面中，看上去好像很没有礼貌，对吗？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我们必须要明白这句话的上下文，才不会把它理解成他的无礼。这句话的上下文到底是什么？上下文就是神话语的有效性、权威性。若这里说的不过就是一种基督徒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保罗就太骄傲，再犯罪了。我们当然知道，总统、警察、牧师、长老、父亲、母亲、丈夫、妻子、雇主、雇员、孩子都有人应当尊敬的地方。我若看着别人说，嘿，我才不在乎呢，他们都与我无干，那么我就把自己置于一个虚假的、骄傲的、有罪的自高自大之上。但这里的上下文不是关于我的，保罗这个生命的上下文不是他个人的能力，他的道德有多好、有多义，这个生命的上下文是神话语的有效性、权威性，这就是他拿来与他们做比较的。数千年来，人对理解现实真相的最大努力都是徒劳的。今天，自然人对他们存在的真理的认识丝毫不比基督诞生之前的苏格拉底多一点儿。二章六节，神不以外貌取人。我们从近前的原则上知道，人身上任何出于自己的东西神都不会接受。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领舍。圣经里保罗多处说到神不偏待人，罗马书二章十一节，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二章九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这是神对人一贯的态度。保罗对其他使徒的评论看上去好像很没有礼貌，但那是因为任何人出于他们自己的智慧、才干或地位，对保罗所传的信息半点用都没。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为什么那么重要。但我们必须知道，虽然神不偏待人，人是神的最高创造。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人是神创造万物时的最高潮。在对整个宇宙星球的创造时，只不过用一句又造了众星一带而过，但却花了最大的篇幅来描述人。我们抬头望星空的时候知道，他们是多么美丽壮观，可圣经连一整句话都没有用。但论到人时，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人的确是按神的形象被造，但人却不是神。在关于永恒的智慧与圣洁之源，关于神谕的仪式上，人的才干、人的智慧、人的最佳努力都不过是可怜而幼稚无聊的蠢话。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与我无干。二章六节。对于那些听到使徒们信息的教会来说，这些使徒们的权威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不过是神的出口，是神的号角。就他们个人的名望或是其他任何东西而言，这对于神已经向保罗所启示的信息不能添上一分一毫。我们若知道人常常喜欢去崇拜传信的人，而不是敬拜给出信息的神这种倾向，那么对于保罗的这番轻蔑、贬低之词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加拉太教会里已经有了这种现象，这是我们很容易去做的事。我们在民当属记二十一章十节、列王记下十八章四节里看得最清楚。以色列人被蛇咬了，神命令摩西造一条铜蛇，凡抬头看到铜蛇的人就得了医治。过了不久，他们竟开始拜起这铜蛇来了。对此， 保罗也专门批评过拜天使的廖物。天使是什么？天使不过是神的使者而已，但人却倾向于要敬拜天使。我们要知道，当时彼得、雅各、约翰都建在教会里的一种倾向就是崇拜他们，而不是他们所带来的信息，因为此信息代表了神，而不是传信息的人。这也是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的。对此，保罗又向前跨了一步，当面与彼得发生冲突。我记得有一次去参加一次弟兄退休会，讲员之一是南加州一个基督教运动的主要领袖，此运动后来不仅影响了全美国，也波及了世界各地。同去的一位在下面听的时候说，真是奇妙，你看他身上都开始发光了。我当然没有看到他发光，其他人也没有看到。有意思的是，多年后我发现我完全不同意这位教师的许多观点。昨天刚出版的一本新书上有他的签名支持，实在令人气愤不已。注：在第八讲里，维牧师会谈到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他为什么气愤。无论我的观点是否与他相同，但假如我们情愿把属于神的荣耀归给做牧师的人，我自己也包括在内，那么我们是多么容易把那些真正带来神启示的人当作偶像呢？这是保罗一刻都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无论他们是谁，与我无干。无论是彼得、雅各、约翰，甚至保罗的名望，或者他们能够达到某些公益标准、敬虔程度的能力，都丝毫不能加添什么。要强调的不是传信息的人，要强调的是信息。应该尊崇的是信息，而不是人。保罗接着写道，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二章七至八节。简单的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他使徒看到神差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正如差彼得做犹太人使徒一样。我们都知道，圣经中其他地方也指出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加尔文对此做过如下的评论：若彼得的使徒职分是专门针对犹太人的，那么罗马天主教的人们就应当好好思考一下，他们凭什么说罗马教廷权威是彼得传下来的？既然教皇声称自己因为是彼得的继承人而拥有最高权威，那么他就应该去对犹太人行使他的特权。假如真像罗马天主教所说的那样，那么保罗就应该是第一任教皇了，或者保罗加上彼得。当然，这里的要点是，其他使徒们承认保罗的信息就是神的信息。括号内第八节，那在彼得里面有效做工的，也在我里面有效做工。注：中文和和本译作感动。得这个有效做工可以是指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也可以是他带领多人信主的有效能力。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也不是他带了多少人信主，保罗强调的是他的信息本身，因为遭到攻击的正是这信息。当使徒们听到保罗的信息后便说，这是神的信息。万一我们忘了这卷加拉太书的主题和中心的话，我再来提醒大家一下，主题和中心就是因信称义。当时旧约的礼仪律主要是割礼，虽然已经随着基督之死而消亡，但尚未埋葬，割礼仍然在那里。犹太教基督徒们仍然在把外邦基督徒转变成犹太人。令人感到可惜的是，这礼仪律的复活却包含了人对他的歪曲，因为真正相信旧约的人知道旧约所指的是基督。这里割礼本来应该是表示救恩因着恩典借着信的一个记号，结果被拿来用作为压制十字架本身了，或者说割礼爬到十字架上去了，变成了对基督所做之功的附带条件。这是我们改革宗归正基督徒绝不允许的事，没有人可以爬到基督的十字架上去。不管是今天许多教会里戏剧性的表演也好，我们的思想方式也罢，都不允许有这种东西的存在。我们必须清楚基督所成就的大事。保罗在这里的信息是，人得救不是因着守礼仪律法，也不是遵守任何律法，人被神称义为靠信，单单靠信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的信息， 但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信息被加拉太人给丢失了，也被今天的人们给丢失了。人在神面前称义，进入基督的永恒平安里，靠的单单是神所赐的信心，相信基督，他死了，好叫我们活。二章九节，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保罗不是在否认这些人是教会的柱石。启示录21章14节里，圣城的12道城墙的根基上刻着12个使徒的名字。保罗在其他地方宣告说，使徒与先知是教会的根基。以弗所2章20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教会的这些支柱或基础所形成的是一个相同的平台，没有任何倾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完全和谐。他们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奇迹般的和谐。又知道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认识到了什么？他们认识到神所赐给保罗的恩典。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两章里所针对的是信息。他们认识到是保罗所传信息里的大能。他们一听到保罗的信息，就意识到这是真理，是神的信息。他们就像我和巴拿巴行右手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他们向保罗行了右手礼。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什么是右手礼？右手之礼就是100%的支持。虽然他们所服侍的对象不同，保罗主要是对外邦人，彼得对犹太人，信息本身完全一样，合一与支持就是保罗这几句话所指的。我想在这里稍微停一下，谈一谈合一的基础。我想来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保罗事工的形式和原则与现代西方福音派基督教，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基督教的形式和原则是否相同？若不同，我们就应该悔改，也应该敦促大家一起悔改。我常常为人证婚，祝美国的婚礼今天大部分仍然在教会里举行，由牧师证婚。我为所有的人证婚，包括不信的人，唯一的例外是信徒与无神论者的婚姻。我拒绝为双方不同负一恶的证婚，因为这不符合圣经。他们在婚前会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何等炽烈、浪漫、深厚，以致从他们的爱情之杯所流出来的可以淹没双方在信仰上、神学上、人生哲学上的不同。他们常常说，你不懂我俩是何等相爱，我们的爱完全能克服信仰上、神学上、人生哲学上的任何不同。当然我见得多了，有时候不出三个月，他们的杯子就枯干了。虽然说爱能战胜一切，但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有一次我被邀请去参加全国祷告日牧师宴会，结果发现自己无法与一些异端性质的祷告认同。后来主持人又打电话来征求我对下一次的意见。我对他不讳地说，下次若再有这样的活动，一定要有神学观点上的合一基础。坦率地说，我听到的是异端性质的祷告。不仅如此，那天当我走进宴会餐厅的时候，在座的40多位牧师中竟有10位是女牧师。我不想在这里走得太远，这是公开违背圣经的。这不仅是讲台信息被逆神，连站讲台的都直接违抗神。所以我就对他直言，结果他有礼貌地停止了对我的邀请，因为他的愿望是要把本地区的牧师们联合起来，这是个很好的愿望。我的问题是，这种合一的基础是什么？保罗难道会为了合一的缘故和那些犹太假教师们手拉手唱诗歌？看上去他根本不会，因为他要他们把自己给连根割掉算了。见加拉太四章12节，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保罗会为了合一陪他们走上二里路，因为这不是合一，这是假的、伪的合一。有一件事我认为是很可悲，也是很令人失望的，那就是基督教里做牧师、做教师的人不愿意辩论。我并不是指那种不必要的争论，我说的是我们坐下认真地打开圣经来为自己的立场、观点辩论。愿意牧养羊群的必须愿意向狼进攻。我不同意那种说法，说什么为了合一的缘故你应该接受我的观点。那些要你不再去对牧师提意见的人， 就是要你全盘接受他所说的是无可置疑的真理。这是极其危险的事，你必须愿意为你的立场辩护斗争。这是教会从保罗到宗教改革一贯的态度，是历史上一直发生的事。凭爱心说诚实话，不是不必要的找茬争论。我们必须要有愿意被人质问，愿意来回答别人问题的态度。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反智力反理性的时代，这也侵入了教会。人们就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置地狱与天堂的关键于不顾。我们的学校里教学生的是，你学不学读不读都没关系，只要你感觉好就行。最近的一次世界中学生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中学生的实际成绩是倒数几名，但他们的自由我感觉却是排名第一。我们应该要警惕，应该愿意来为真理辩论。那种把事工建立在阿谀奉承的音乐和故意不加定义的情绪化的神与人之爱上的教会，犹如上面提到的那对订了婚的青年男女一样，把真正的问题都扔在了脑后。听上去很浪漫，但却是一具没有主心骨的躯干，肌肉很快就会疲劳，结果就成了摊在地上的一团稀泥。我们教会一直在支持一个宣教事工，他们在做很多善事，他们定期回来汇报分享他们做了多少慈善工作。有一次在交谈之中，大卫长老问起那位宣教士说，你能不能谈谈你们的传福音事工？对方回答不上来。宣教里竟然没有传福音。后来我们又请宣教士来分享他的信仰，结果发现他所信的是不符合圣经的基督教信仰。我们这才知道他们的福音是假的福音，他们若到我们教会来是没有资格做长老执事的。要是让他们来做决定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支持的事工必须是合一的，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是福音的信息。圣经里的合一从来都不是以牺牲基督的真理与教义为代价的，正相反，我们的合一是基督之心。我想让大家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11-16节，什么是合一的基础，什么是同归于一和睦同居的基础，什么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与人行右手之礼的根据。让我们来看一看使徒保罗在圣经中对合一基础的定义吧。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和本翻译作异教之风，或许应该译为各种教义之风，是基督教内部的，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解的翻译。诗133章1节，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们看这里的话，信仰上的合一，即和本的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神儿子的知识，即和本的认识神儿子，教会合一的年节祭是神儿子的知识，这是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根本。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一个叫耶稣的人，犹太假教师也相信这个，不是吗？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他是救主，但合一的根本是相信关于耶稣的一切事，这才是使我们合一的基础。我们教会有很多孩子，注，此教会就像一般传统的美国教会一样，每家都有3-5个以上孩子，他们都很爱耶稣，我们的确应该有像孩子般的信心，但这又常常成为人们不长进的借口。保罗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林前14章20节，注，心智上英文钦定本意为在理解上。所以说婴孩般的信心是相信父母比你知道的多，我相信神知道的比我多。孩子们，你们应当听从父母的话，因为他们懂得比你们多。作为成年人，我们承认 神知道的比我们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去知道神所知道的，这样就成了不愿长大的小孩子。这是罪。凭爱心说诚实话是说真理，这能使我们在基督里成熟起来。我声明一下，我不是反对那种温暖的朦胧的感觉，说实话，每当有这种感觉出现，我还是挺享受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主日早上的这一个多小时敬拜时间里，我们要讲的是真理。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让你们大家都感到温暖朦胧，我不是去找几个催人泪下的事来讲给你们听。我不想让你们走出门去上车之后就忘了刚才听到的东西。我要讲的是不会改变的真理。我们在整本新约里看到建立在教义根基上的合一。例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二章一至五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至七节，哥罗西书二章一至三节等等。他们说的都是一件事，合一就是我们都有基督的思想。注：和合本将思想 mind 译作心。当我们正确的理解了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了基督的思想，我们就知道了神的思想。下面是我的最后一点，我们应当如何行来建立真正的合一。合一建立在那些愿意详细的列出自己的信仰声明的教会之间。教会所相信的必须是教会所强调的，必须是头等重要的。有人做过调查，今天人们新到一个教会，只需要六分钟就可以决定他们是否喜欢这个教会。这一决定取决于门口和他打招呼的接待人员的态度，可能坐下听几次讲道后他又不喜欢这个教会了。当然我们的招待应当热情地接待新来的人，但你灵魂的根基，你在神面前的站立，必须是教会所强调的头等重要的信息。这是真正的合一，这是能持续长久的合一，这是我们共同信仰的合一。你在基督里长进，也在彼此之间长进。合一是通过学习圣经、学习信经、信仰告白历史和要理问答来实现的。的确，我与那些学习、持守信仰告白与要理问答的基督徒的合一远远超过那些拒绝信仰告白的人。虽然他们的信仰告白、要理问答我们教会并不一定认同，这种合一远远比我与那些在主的名下自己随意而行的人要深。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改革宗的每一个信仰告白都有相当惊人的合一性。诚实、谦卑、认真学习圣经的人很少会离开历史上的教会根据圣经所做的告白与教导。神学有点像医学，你不会因为今天成了医生就从新发明新的一套诊断治疗方法。你是从医学历史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实践出发，然后再有新的发展。你不会把前人的传统一股脑都扔掉从头开始。你看一看历史上的那些信仰告白，就知道正统基督教会所一贯相信的是什么。今天的教会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改革宗教会历史以来的信仰根基，就像有一万个医生丢开历史与传统医学，在各行各的一套。那些拒绝信仰告白的人，一般来说在他们的思想方式上都是带选择性的，自相矛盾的。他们往往是一路走一路找一些东西来自圆其说。使徒保罗绝不会在合一的名义下对神学观点上的不同立场羞于启口，他知道这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耶稣带来的不是太平，而是刀剑，是分割用的两刃之剑。唯一能防止教会不致沦落为效法失落的社会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挥舞这两刃利剑，斩断、割除那些坏疽性的肢体，以防心脏遭感染。
真神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据说地狱风暴，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国做隐蔽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 转瞬飞逝，恍若